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读的是《申命记》，也是我们要继续的分享的系列正道。不知道读了这一整章经文之后，有怎样的一个共同点，大家可以发现吗？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叫做无辜，无辜人啊，这个无辜。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里边提到了四个事件，一个是说一个人被杀，不知道谁杀的，对吧？第二个是说女战俘的事情，第三件是说有一个顽梗悖逆的儿子，对吧？第四件事是说尸首挂在木头上。所以你发现这四件事情都是律法的明白的记载，但是这里边有怎样的经义呢？是不是你会觉得这个跟我们今天关系不是特别大？咱又不打仗，也不会说去有什么战俘，今天死人也不往木头上挂，对吧？但是其实里边的意思仍然是需要我们去警醒和去借鉴的。首先来看第一个，无辜人的血。第一段的经文就说这个人被杀在一个旷野当中，没有人知道谁杀的，也找不到凶手。这个情况下就要由本地的审判官、祭司他们去来做一些处理，对吧？这个处理的有一个核心，有一个很明显的献祭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就是有一只母牛要被杀，对不对？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你在律法中曾经看到跟这个很相似的，也是一头红母牛，有记得那个红母牛的律法吗？很多人看到那儿的时候都觉得颇为不解，对吧？其实我们想到那个红母牛的时候，圣经上也讲的是要用一个纯粹的，就是身上一根杂毛都没有的一只红母牛，把它牵出来，然后把它怎么样的去焚烧了之后，做成的那个灰，对，应该不是焚烧，就是把它的血是吧，去掸一掸，然后呢就能去洁净，然后再把它这个它的灰还能够焚烧之后的灰又能够来变成一种好像消毒液，还是叫做除污的一种东西。但又不光是卫生方面的消毒，更是有属灵的含义这样的意思，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精神它是相通的啊。这里边提到的为什么说有一个无辜的人被杀，就要找一只未曾负恶又没有残疾的母牛来献祭呢？而且在献祭的那个地点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溪谷。什么叫溪谷？就是流水的山谷，对吧？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有水流过，有山谷，而且这个牛本身未曾耕种过，那个地方也不是种地的地方，对吧？就是一个全然之无辜，跟任何咒诅都无关的一只母牛，用它来代替。你说它是代替谁而死的？是已经被杀的这个人吗？应该是说让他代替那个凶手，对吧？代替那个凶手这样的意思啊，以此来去显明公义必须被满足，对吧？公义必须被满足。这里边提到的就是一个杀人案怎么样的去处理的问题。从古到今你都应该知道，所谓命案必破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吧？不是所有的杀人案都能破获的。就是在两个月前疫情期间，因为疫情的时候总去抽验核酸了，化验 DNA 什么的，哎，居然破获了一个疑案。大家有可能听说过南京有一个28年前被杀害的一个大学生，对吧？28年之后是他的凶手的一个女性的亲戚，他姐姐应该是啊，还是什么表姐，总之是有点什么血缘关系。做核酸检测的时候跟那个提取物 DNA 一对比，发现这里边的特征很吻合呀，然后顺藤摸瓜找他家九族，是吧？都没有找到九族，三族就找到了，直接把这个凶手就抓到 DNA 一对比，果然是啊，有这样一件事情。那个凶手呢是一个司机，平常是温和有礼的，待人特别有礼貌，非常爱养狗，也很懂狗，也卖狗。然后呢车里边还常年放一本圣经，邻居问他，你这书你还看呢？他说啊，总看吧。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太可能从外表看出这人是个杀人恶魔， 对吧？啊，所以呢，像这种案件呢，是借着现代的技术破获了，但是其实也是在南京，也是在96年，也有同样一个女生也是被杀，到今天也没有破啊，好多这种案子，可能更多人也有知道，有一个人女生叫朱令的，是吧？那个她中毒是吧？重金属被人投毒，到现在也没有破呀，还是悬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古时的旷野，在迦南地，在以色列，也没有现在的这种刑侦技术，你说面对这种悬案该怎么去解决，这也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对吗？真正的难题。所以上帝的律法核心的意思还不是说要破案，因为破案很多时候是随着技术，随着这种各种的机会有强烈的关系，对吧？但更重要的是，上帝设立的这个律法，他是要人知道说，出现了这种悬案，就是全社会支持，是这个社会的耻辱。如果你不郑重面对，如果你若无其事就放过，那这个全社会都会被咒诅，咒诅也会是今天整个经文的一个关键字，对吧？整个社会会被咒诅。所以在那个时代，具体的操作环节，你发现有两种人需要出现，一个叫审判官，一个叫做祭司立位人，他们要出来。审判官看起来好像主要就是负责测量这个尸体是不是离我们这个城最近，之后的事儿都是祭司来办的，对吧？所有的这些献祭都是由祭司来办。总之，这个母牛犊被献上，就是要人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是罪一定要付代价。一个被玷污的社会，一定需要被洁净之后才能够继续的正常运转，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即便你今天出现了这种问题，我们不至于说去哪儿找一个母牛打折它的脖子，但是其中的原则我们需要注意和谨守遵行。这些原则主要体现在长老和祭司长们的祭司们的祷告当中。他们在祷告时说明什么呢？他们在向上帝认罪，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无辜人被害，整个社会都有罪，都有责任。这就是今天这句话翻译成了一句流行的话，叫做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因为你所谓时代的一片雪花砸到一个人的头上，那就是一座大山，砸得你粉身碎骨，对吧？我在年轻的时候爱读那个《罪与罚》那本书，那个书里的核心的一个主题就是一种观点认为，总有那么5%左右的人是要被淘汰的，就应该由他去死，去消失，去被毁灭。但是我们的信仰确实说，那压伤的芦苇你不要折断，对吧？我们不允许有5%的人就理应被杀，被牺牲掉。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长老和祭司们的祷告就是在承认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城是有责任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何被杀，是谁杀了他，甚至于是不是杀他是罪有应得，我们都不清楚。但是既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倒在横尸旷野，对吧？我们就会认为我们有罪，我们有责任，需要借着一个严肃的在上帝面前的发誓，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没有纵容这个恶，就是说我们没有看见这件事儿，也没有说在看见的时候因为害怕躲避就纵容这人被杀。我们真的是无力去阻止这件事儿，因为它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场，对吧？借着这个来表明自己的无辜，也表明我们这个社会不会纵容罪恶，不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家属情绪稳定就可以，不是这样的，对吧？是一定要来纠察他的。刚才也说了，第二个方面，母牛犊被打死是替那凶手而死的，这意味着必须以命还命。如果后来那个凶手被抓到了，你可不能说因为母牛犊已经替你死了，你就可以逍遥法外，对吧？ 他仍然是要被处死的，是不是？第三一个方面，用水洗手，这个从祭司长们、祭司们到比拉多都是类似的意思，表明自己无辜，是吧？表明自己无辜，也就是一个社会经过一切的努力都没有办法破案之后，你才可以来表明自己的无辜，表明我们没有推卸责任，表明我们没有颠倒黑白，表明我们的不能破案不是态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是维稳的问题，而仅仅是能力问题，对吧？所以最后我们需要知道，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上帝。你需要注意，一个无辜人被杀，众人的祷告重点却不是说主啊，求你彰显公义，找出真凶。上帝当然知道真凶是谁，对吧？是你不知道。他们祷告的重点不是让上帝去破案，让上帝当你的警察，而是说主啊，我们是有罪的，求你赦免。我们在这世上还是无辜的，愿你鉴察，对吧？他是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上帝是审判者，你是百姓，不是你指挥上帝去破案，对吧？是说你在上帝面前承认你最终能解决问题，而我在这世上无罪是很重要的，对吧？所以这是关于这个无辜人他的事情。我们可以说问题的根源不是凶手，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不是那个凶手，更不是上帝，很多时候可以讲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那问题的根源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一段的经文讲到的是一个女战俘的事情，打仗，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交在了你手中，击败了仇敌，然后你见到其中一些女子许为妻，这件事可以不可以？上帝说可以，但是你要在我限定的这个原则和方法里去做，对吧？限定的这个原则里去做。我们以前提到过有一个圣战法则，对于迦南地的一切叫做除恶务尽，基本是要杀光的，是吧？但是对于在远方的一些诚意，的确可能出现战俘问题，不是都杀光。当这个问题出现之后，你想这些被掳的女子他们的结局是怎样呢？那一定是一部分成了做工的婢女奴隶。你记得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婢女被这个乃曼他们抓到吗？是吧？做婢女，婢女是什么意思？好听一点就是叫婢女，不好听就叫奴隶嘛，是吧？也会有一部分被娶为妻，是吧？嫁给这些以色列的单身的这些男子。但是圣经立刻就在这儿严肃的规定，作为圣约子民，你必须保护这个外邦女子，这个外邦战俘的基本权利。她有权利为她的家人服丧，之后才嫁给你。一旦嫁给你，她也正式的成了圣约子民，享有圣约子民的一切权利，你就不能再把她当作战俘。他现在自由了，你不可以为了钱把他卖作婢女，卖作奴隶，对吧？他是一个和其他的女子一模一样的一个合法的一个社会的公民，一个圣约的子民，与上帝有约的人了，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在古时，其实这种战俘的身份转换很常见的，但是能够被这样的公平和人道对待的却不常见，因为真正的人道其实是来自于上帝的天道，对吧？上帝让你要去爱他，给他基本的权利和尊严，不能跌破的那个底线就不可以触碰，这都是上帝明文的规定。所以这是关于女战俘。第三一个方面是关于叫做长子权。以前我们专门讲过一篇讲道关于长子，是吧？我们说以色列人的长子是属于神的，必须被赎回，于是就有一个支派专门就是承担这个角色和使命的，就是利未人，对吗？ 他们被分别为圣归给神，就是代替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的。我们以前也提到了，讲这个长子这一篇道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在以色列历史上也的的确确有好多个以幼子代替长子的例子，对吧？而且是上帝亲自这样做的。但这个是在表明神的拣选不是出于任何仁义，他喜爱雅各不喜爱以扫，不是因为以扫坏还是以扫好，不是因为雅各就怎么样，因为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行为呢，对吧？所以单单显明了上帝的恩典和拣选不是出于仁义，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权。同样，长子权的设立也不是出于长子就一定要比弟弟们就更加的优秀，并非如此的假设，对吧？这也不是事实，对吗？所以这不是表示长子强于幼子。经文特别提到，你长子是你力量强壮时所生的，是你年轻的时候生的。这个的意思就是在提醒你，这个长子是属于上帝的，对吧？他要归给上帝，因此他被归给上帝，他享有一个叫做长子的名分，长子权啊，他是出熟的果子，就这个意思，对吧？理当归神。所以你发现雅各虽然自己是贝利的幼子，他也真的就是符合这个经文，有两个妻子，很明显喜欢一个讨厌另一个，是吧？但是他那几个比较重要的儿子，你会发现都是他比较讨厌的那个妻子生的，对吗？他的长子甚至于二子三子四子一直到六子，其实都是那个人生的，对吧？都是利亚生的，对不对？雅各并没有因为更喜欢拉杰，也没有因为拉杰生的约瑟同样极其优秀就立约瑟为长子。约瑟后来是变成了事实上的长子，历代志是这么写的，对吧？那是上帝的工作，不是雅各的工作，对吧？雅各没有这样做，他也不敢这样做。他的一点点的这种心意，或许啊，在上帝带领之下体现在那个剪刀手的祝福当中，是吧？他把约瑟的两个儿子给颠倒了一下，但是对于他自己的十二个儿子，他没有去改变这个次序，对吧？那些事都是上帝所做的。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都有好多的这种皇帝的家、国王的家有废长立幼这样的事儿，有的很成功，有的不成功。这个汉高祖刘邦也是后来喜欢上一个人，一个夫人，什么戚夫人什么夫人，是吧？就厌恶他那个妻。你有没有发现里边一个共性，为什么长子都是所恶之妻生的呢？因为你是你结发妻子刚结婚的时候生的，对吧？后来就厌恶了，这就叫人性，对吧？啊，所以刘邦呢想要立那个幼子，结果是张良帮助吕太后，还是保住了长子，对吧？啊，当然后来这个吕后的作为表明刘邦厌恶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吧？也有一定道理。所以这种事情还是有很多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啊，也有些像李世民这种也不是幼子也不是长子的，上了位好像表现还不错，是吧？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一律的就说长幼一定哪个好哪个坏，而是说这是上帝定的一种秩序。长子权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要他所得的产业要多一份的，对吧？要多一份的。你记不记得新约中有一个浪子跟他父亲说，把我当得的产业给我。他当得多少产业呢？不是全部的，当然不是全部了，他不还有个哥哥的吗？也就是说他最多是三分之一，哥哥要得他的两倍，三分之二啊。也就是说长子名分就体现在他的产业要多加一份。这句话直译叫做把他父亲一切所有的给他一口或两口，直译是这个话的意思哈，一口或两口。所以你有没有记得在这个列王记里边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他是谁的门徒来的？以利亚。他 在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祷告，很多人喜欢用，说愿感动你的灵怎么加倍的感动我。其实那句话直译就是使你的灵有一口或两口在我身上，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长子的名分使他父亲的一口或两口在他身上。这句话所以在暗示着什么呢？暗示着他是以利亚属灵的长子。以利亚就他一个门徒吗？不是吧，以利亚是开过先知学校的，你要仔细查考一下，这是今日之神学院的一个渊源来的，是吧？啊，所以不是就以利沙一个门徒，但是的确是他的传人，对吧？是他真正的属灵继承者，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以利沙知道这一点，自己是他的属灵长子，所以希望得着双份的产业恩赐，这样的意思。因此这是他真正的意思啊，是跟着长子权这儿继承下来的。还有人专门数了一下，以利亚行过七个神迹，以利沙行过十四个神迹，所以真的是两倍的灵感动我了。其实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是原来的意思，虽然后来可能有所暗示，但起初这个祷告的意思是按照长子权这个说法来的啊。好，这是关于长子的问题。下边一个问题呢有点类似，也是一个家庭里的事儿。假如说一个太任性的父亲，任性到一个程度就要想废长立幼，这个是上帝他设立的律法，设立的社会不允许的，对吧？要约束他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一个软弱的父亲，他和他所代表的家庭被人威胁了，那么也会在律法和上帝的圣约社会中被保护。被什么威胁了呢？这儿出现了一个叫顽梗悖逆的儿子，对吧？就是那浪子啊，就是那样，是吧？就是那个样。咱们这个十八到二十一节提到的这件事儿，在咱们古代中国就叫做忤逆，是吧？顽梗悖逆就是这意思。有这么一个浪子，这么一个逆子，这么一惯坏的一个孩子，顽梗悖逆，不听父母。他表现为的罪状，不过你读出来一发现，哎，你会愣一下。他父母指控他的罪状是叫做他贪食好酒。今天你读起来会觉得这个罪不至死呀，是吧？不就是个吃货吗？吃货加大酒包，是吧？这就要石头打死。不要拿今天的这个来衡量，你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旷野和迦南的背景当中想一想。贪食好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最正常的以色列家庭，有爸爸，有几个儿子，有这么几个农民，几个农夫，家里还有山泉，还有田，是吧？还有葡萄园，还有牛有羊，是吧？这是一个正常的以色列人的家庭，每个人都各司其职的。你要注意，这个管种地，那个就要管放羊，这个管去收葡萄，那个就要管去除草，管去接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儿要干，对吧？就是说大家要各司其职，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儿，不可以游手好闲。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个共同体里边，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不可被替代的角色。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贪食好酒之人到底啥意思？就先不说他顶撞父母，不听父母的话，这个顽梗悖逆了，就不说这个了啊。就这个吃货加大酒包的这个表现，就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是一条寄生虫，你明白吗？这是一条寄生虫，对于共同体毫无贡献，每天专门消费大家，对吧？退一步说，就这种大爷这养不起，对吧？进一步说，他养得起也不该养啊，对吗？因为这也是一种罪，这个罪也就跟念教一样，它是会发的，一旦你不加制止，它发起来，它发的还快呢。你要继续留着这人，别人家的孩子一对比，当然觉得不公平。我辛辛苦苦的每天干这干那的，结果你看人家隔壁那谁，是吧？所以他就是有样学样，不好好学习了，也不好好干活了，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去买跑车，去玩跳伞， 收集各种装备去环游世界。当时这种人叫贪食好酒，今天这种人就叫浪，就叫后浪，是吧？所以觉得前浪要死在沙滩上的，你也得记得，照着律法，后浪得死在城门口，用石头打死，是吧？不过我们也得整个过程要遵循程序正义。你会发现这个逆子在家这么捂不住了，他的罪行都浪到外边去了，父母和家庭都要崩溃了，对吧？那父母就要把他带到城门口，城门口就是古代的公共议事、公共审判的地方，是吧？决策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个事儿不完全是家事，把他带过来，父母作为控方证人，把逆子移交给本地长老会处理，有没有？是不是长老们去处理啊？对吧？然后经过一个严密周详公正的审判之后，如果真的判定他就是有这样的忤逆之罪，那就要来执行。执行的时候你注意，以前我们说过，你如果指证谁有罪，圣经说让你先拿石头打，对吗？避免你是做伪证。可是在这儿却特意的说，如果是父母指证，最后确定罪是由众人去打，总不至于让父母去打，是吧？下不去这个手，对吗？啊，因此圣经还是非常的公正和体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样做就会兼顾了家庭和社会，使得说以色列众人听见都要害怕，这是今天的经文所说的，而不是说一听见都羡慕，哎，这后浪这好啊，啊，人家每天这个不叫吃货，人家主播或者叫吃播什么的，是吧？啊，赚钱了呀，好啊，不是的，看法不一样的，他是要警戒众人，以色列众人听见害怕，而不是说他听见羡慕啊。其实这一个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这句经文，这个律法，上帝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在新约里引用过的，记得吗？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结果这法利赛人搞了一个叫做戈尔版，是吧？这个人只要说我这个该养供养父母的钱我已经做了一些宗教事务或者是一些公共事务了，我就可以放弃了赡养的责任，别说你有没有那么干，即便是你真的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了，也不是你不养老的一个借口的，对吧？所以耶稣就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儿。同样的道理，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就是以他们的遗传纵容了这一类后浪，伤害了整个圣约社会啊，违背了真正的律法精神。好，再下面的一段经文所讲的是不可以去曝尸荒野，把它逛晾在木头上，不可以过夜，是吧？说的是这件事儿。所以你看新约当中是不是被钉十字架之后，在日落之前要把它取下来，对吗？啊，不可以过夜。你在律法当中，我们应该知道尸体一直都被视为是不洁净的，对吗？祭司啦，这些人都不能去触碰它，对吧？尸体是不洁净的，需要去处理。而这种曝尸这种事儿，特别是挂在木头上示众这种事儿，更是叫做不洁净中的不洁净，对吧？是非常大的咒诅，如果不及时处理，全地都会被玷污的。这个我发现是人类的一种好像普遍的一个常识，古往今来所有民族的人都知道叫做死无葬身之地，这是很大的咒诅，对吧？如果真的有一个尸体就晾在那儿，始终不能安葬，这是一个对于整个社会全地的一个玷污和咒诅，对吧？不过夜，那还有过了好几十年的呢，对吧？还搁那晾着。所以这种事儿有的话，咒诅就会临到这地，倒是蛮清楚的，圣经说的。所以我们说这种示众方式，圣经倒没有说绝对不可以，因为他说了你把你的敌人挂在木头上，对吧？但是不可过度，不可过度，因为这种方式又可怕又可耻又可咒又可诅，对吧？所以必须在日落之前把它取下埋葬，不可以被这些鸟啊兽啊给它吃了，是吧？玷污它的尸体。 但是作为对比，你发现从亚述到罗马，再到后来挂木头、挂石架，都是目的就是正是要让他被肥鸟吃尽，对吗？就是要来去恐吓众人，我让你造反，造反就这下场。罗马大道旁，条条大路通罗马，说的好听，你去走走试试，大道两旁全是十字架，挂满着各种的尸体，有风干的，有残缺的，对吧？那就是罗马。所以说律法在这儿的精神是什么呢？就算死刑犯有罪要被处死，但是他也有他的权利和尊严，他的尸体不能被肆意践踏，要被及时安葬，否则就如同今天开篇提到的那个无辜被杀的人一样，整个社会都会被玷污、被咒诅的。你让他不能下葬的话，你这个精神放到今天，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禁止公开处刑，禁止公审大会、公开批斗这一类，对吧？他是罪犯，他也有他的尊严。所以你在圣经中看到类似的例子之后，你才知道他们遵行了律法。基列雅比人很了不起，因为扫罗是不咋地，对吧？但是扫罗是不是帮过这个城的人，对吧？替他们征战。所以你发现扫罗后来被非利士人去挂在城门口，在那儿公开示众的时候，是基列雅比人把他的尸首取下来的，对吧？去安葬，这个挺了不起的。还有扫罗的一个妃嫔叫做利斯巴，是吧？这个女人其实不咋地，她跟这个扫罗的元帅亚尼尔通奸的，对吧？你要看一下。但是后来做一件事也是很值得尊敬，她同样是让基遍人杀了的这个扫罗的儿子，她不允许飞鸟去吃他，去看守着他们的尸首，对吧？大卫听说之后就安葬了给他们。古希腊有个著名的一个戏剧叫安提戈涅，对吧？核心情节是不是就这个？那个国王下令说，这个反贼被杀就给他曝尸荒野，谁都不准安葬他，他的妹妹就冒死必须要去葬安葬他。其实一个弱女子哪抬得动石头呢，挖得动坑啊，葬不了，但他象征性的拿一把细沙撒在这个尸体上，表示我给他安葬了，他也要去做，这就叫勇气，知道吗？不是说你实际上做到了。刚才提到的利斯巴、安提戈涅，这个都是很有勇气的人。也许有人知道，就是在我们当中，在文革期间也有一个姊妹叫做江小燕，基督徒，做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有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叫傅雷，他儿子叫钢琴家叫傅聪，是吧？这个傅雷是在这个67年文革期间就公开批斗嘛，是吧？就不堪凌辱，和妻子一起双双自杀了。这个江小燕这个姊妹呢，是一个基督徒啊，其实跟傅雷无亲无故，她就是在学钢琴的时候听钢琴老师说傅雷自杀了，然后那个骨灰居然就是放那儿都没人敢认领，不能下葬，他觉得这事儿是不行的，你知道吗？他就去到那个地方领了这个骨灰，然后呢交给了傅雷家的亲戚去下葬。他不仅如此，他还专门给高层写信说这儿普遍存在着这种情况，有罪的人就自杀，自杀了不能得下葬等等，因为这个信就被直接被抓去审讯他啊，但是因为他比较单纯，那些个工人老粗们没有这些长老们的智慧，觉得可能就是傻，把他放了，这么个情况。但是他不是说就干过这一件事，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是29岁了，1967年，还是一个无业青年，在那个时代这是很罕见的，对吗？为什么你29快30岁了还是无业呢？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干过一件类似的事，他上高二的时候，高二高三的时候，他跟他的一个老师姓柴，关系特别好，教俄语的老师，后来呢上面就认为这个老师是个右派，你想想他在19岁，那是50几年了，对吧？上边就让这个江小燕举报他老师，因为由他亲近的人举报，这个力度很大，掌握很多材料， 可见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个事儿，对吧？但是这个江小燕姊妹拒绝了，她说我不能那么干，就因此大学上不了，工作找不了，一直在家待业，就直到29岁，他又干了这件事，安葬傅雷的骨灰。就为止这两件事，他一辈子都受了影响。他34岁才正式工作，起步就比别人晚了很多。后来凭着自己的努力，哈，就是美术方面挺有天赋的，到了上海美术学院当老师。后来评讲师，评中级职称，评副高，要评正高的时候到退休了，退休那年了。因为人家评完正高之后，评完副高之后5年才能评正高，5年的时候到退休年龄了。为什么呢？你这么晚呢？你往上倒追还是19岁和29岁的这件事嘛，对吧？耽误了。可是这个姊妹一生就是非常的淡泊名利，也无怨无悔。他这些事儿从来没有说过，只有唯一的一个记载，曾经在98年有个人要问他这些事儿，他写过一封信给那个人。在信里边他有这么几句话非常的让人感动。他说，我当初有这个举动时，未曾料到历史会发展到今天的光景，更未敢设想我的所为能被人们嘉许。他说在监狱的时候，被审讯的时候，没有下监狱啊，被审讯的时候，他说我的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因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因为我们的圣经上有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他也说，我当然不会后悔为那个女教师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做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他呢？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他，那个老师后来依然被化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当中跳楼自尽。但是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为我没有参与他的被迫害致死，相反可以说为了他我是受累受影响直到今天。我虽然没有被戴右派的帽，但是享受到了比戴帽的更多的右派待遇啊。所以他说，我写了这些经过并没有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无法换取的。再者，如果没有19岁那年为老师辩护，没有29岁为傅雷以及其他人呐喊，我恐怕就没有胆量了。所以19岁的事情好像是一个锻炼。他的意思是说，做成一件事儿，成因是往往很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而且那封信，我觉得真的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读一读，都应该是每一个我们主内学校的课文，是吧？他在那个信，而且有个很大的目的是想给这个收信的人传福音的。他的信里边写的说，今天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很真诚的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的证明圣经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疑的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他的就给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其实一直我们在讲传福音，但是我也一直说传福音不等于发单张，对吧？写信这个单张也很重要，而且似乎更有效。他这一封信的力量是借着他一生的遭遇，一生的荣耀的见证烘托出来的，对吧？你借着这封信知道这个人，借着这个人知道他的事儿，借着这些事儿知道了那个历史那个时代，借着整个的事情你知道上帝，对吗？有很多人是因为他这个见证信的主。但是这个姊妹其实是特别特别的低调。97年的时候，傅雷的儿子叫傅敏来到上海，希望见一见他，到他的学校，刚想要表示谢意，他就说，你要说什么话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拒绝任何被感谢，甚至都拒绝跟他合个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姊妹。他除了要把神的见证彰显出去以外，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关于他的更多的事情啊，非常的可敬。他也是那个好像说把那被挂起来的尸首被公开示众无人认领的尸体或者叫骨灰 去入殓的那个人，对吧？他做了同样的神许可和嘉奖的事情，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你看，总论一下，咱们今天的经文其实提到了五种的无辜人。第一种叫无辜被杀的人，第二种呢叫无辜被掳的人。什么叫无辜被掳？就是打仗的时候，通常来说是男的去打仗的，但是打败了之后，你作为他的家属就被掳去成了战俘了，对吧？从你自己的这个个人角度，好像是叫做无辜被掳。还有呢，无辜被弃的长子，当然最后可能是没有放弃掉，但有很多长子就是被这种父亲后来另有新欢之后喜欢幼子了，把刚属该属于你的产业你没得到，你就被放弃了，对吧？还有这个无辜被顶撞的，被悖逆的父母，是吧？出现一个那个逆子。还有无辜被咒诅的社会和这个个人挂在木头上。当每一宗无辜的事件出现的时候，你就需要知道背后都有至少一个罪人，是不是？若有人无辜被杀，就意味着有一个无名的凶手没有被找到。当你被掳为战俘，你就需要知道你是怎么被连累的，是因为你的父兄这些人，你的国王抵挡了上帝，把你的国家拖入了战争，是吧？当长子会被废，就说明出现了一个偏心的父亲，是吧？或者在那个家庭中出现了一个悖逆的儿子，或者出现了一群没有爱的公众，任由尸体挂在木头上，没有人去收敛他。所以每一个无辜的事件背后都有至少一个罪人，很多时候指向的是很多人的同谋共同犯罪。所以你发现上帝的律法是看起来是好像在保障公义，但是其实背后仍然是对人的爱，是对人权利的保护。你比如他会保障个人的利益，被杀的这个人很可能都没有亲人，因为都没有人来找他的尸体，对吧？但是不因此他就可以随便的就被遗忘，上帝纪念他。从亚伯的血流在地里向神呼求的时候，无辜人被杀的血，他们的呼喊上帝都纪念，对吧？都要追查，他保障个人的利益，他也保障女性的权益。在古时，女人是特别容易被肆意践踏侮辱的，但他特别规定那个战俘，女战俘不可以那样对待她。他也保障长子的权益，也保障家庭的权益，也保障这个公众的社会的权益。因为一个木头上挂着的尸体会咒诅整个这片大地，这就叫爱，这就叫爱。意思就是说，上帝爱那个都没有人认领他尸首的可怜之人，上帝也去爱那个失去了亲人将要开始新生活的可怜的女子，上帝也爱那个无辜被抛弃的可怜的长子，上帝也爱那个无力抵挡罪恶无力挽回错谬的可怜的父母，上帝也爱都无力止息咒诅的可怜的大众。这就是上帝对所有人的爱。他的国赐给百姓，今天的第一节经文和最后一节经文都特别提到上帝很在意的是他所赐你为业之地，对吧？在古时曾有一群犹太人流浪跑到了中国，到了河南开封，就住在那。这一群人的风俗跟当地人都不一样，中国的这个翻译就称他们叫做，他们信的叫一次乐业教，其实就是以色列，是吧？但是咱们翻译成一次乐业教，哎，倒是蛮形神兼备的。赐乐业，赐给他一片快乐的产业，是吧？赐你为业之地。这一群开封的犹太人后来都改姓了爱，姓了石，还有姓了一些别的姓。所以上帝喜悦赐给他的百姓为业的地是不容玷污的，这是律法的精神，代表着上帝与人有约啊。因此上帝喜悦的这地 又把他喜悦的民放在其中，自己又做他们的神，又给他们律法，这就变成了一个叫做上帝的国，对吧？有土地，有人民，有法律，有君王，这就叫一个国。而一个国能够正常运转，还能够兴旺发达，还能够荣耀上帝，它取决于各种因素的平衡和保障。你会发现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也提到了很多种的平衡，就比如说一个人死在了旷野中，这是全国人之耻，但是到底谁来去处理，却是由最近的城邑，对吧？这是地方和中央之间的一个平衡。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衡在那个女战俘条例上也有体现。然后父权和子权的平衡，对吧？父亲要悖逆了不行，儿子要悖逆了也不行，对吧？都要由圣约的律法来去保持这个平衡。你的家庭和社会的平衡，很多事是你家事，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你家事就不是你家的事了，就要放到城门口，就要去公众处理了，对吧？还有关于个人和公众的平衡，这个人是犯死罪，但是众人有责任不允许他的尸体过夜在木头上。而上帝在这里边特别设立了一些人来保障这种公义、慈爱、权力和平衡得以实现，也就是这里边提到的长老、审判官、立位人、祭司这些人，对吧？他们要保障这些事得以实现。不过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光靠着人和制度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神的国的。咱们今天提到的几种律法，刚才说了，有提到权力，有提到公义，有提到爱，有提到平衡，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一条律法的背后都体现了至少一种牺牲之爱，一种献祭，一种代赎的观念。无辜人被杀要献一只母牛，对吧？那个父亲在肆意的怎么样想要立幼子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受难的长子，对吧？如果家里有逆子的时候，出现那个承受着这个顶撞、承受着这种悖逆的父母。而在一个尸首被挂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公众要来承受这些代价，所以总是要有人去牺牲的。因此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应该能够意会，最重要的一个预表和承受者就是那挂在木头上被咒诅的罪人，对吧？以色列人读到这万万想不到这可能指的是弥赛亚，对吧？但是我们在新约中却清楚地看到使徒保罗就是这么解释这段经文的。他在加拉太书三章的11-14节章，保罗正确地诠释了这一条律法。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就是今天的经，对吧？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律法就是天上的秩序在人间的一个投影，就正如同说教会就是那真正的天国在今世在此地的一个投影。所以当我们读到今天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总是要想到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是透过谁跟我有的关系，究竟是谁真正全然无辜却为人流血死了呢？又是谁他恩待了本来是仇敌的女战俘，娶她为妻，爱她还称她为自己的心腹呢？又是谁他本来是天父的长子，却好像被废了一样，是吧？来到了人间寻找那逆子，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与父隔绝。又是谁被挂在了木头上，担当了罪人的刑罚，承担了神的咒诅呢？对吗？ 所以这一切的律法背后都在指向这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耶稣，他才是真正的中保，是祭司和祭物，是这一个世界，这一片大地，这一群百姓将他挂在了木头上，故此这个大地就受了咒诅。起初夏娃亚当吃了那一个禁果，吃了那一个智慧树的果子，他俩虽然没有被挂在木头上，但就其实如同被挂在了木头上，对吧？从那一根木头直到十字架那一根木头，大地就是在咒诅当中的，对吗？上帝是不是起初命定亚当修理看守，这叫工作，然后呢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叫婚姻，对吧？然后分别这日为圣日，这叫敬拜，然后又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叫文化使命，对吧？有许多给他们的祝福，对吧？赐福给这他们，又分别这日为圣日，赐福这日，这都是祝福。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灵魂如同被挂在那木头上之后，大地就陷入了咒诅。上帝说这个地不再只是老老实实长果子长树木，要长荆棘吉利了，对吧？而且你那个肥力没那么强了，你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你的婚姻也被咒诅，对吗？你生孩子都被咒诅，对吧？多受苦楚。所以圣经的历史，救赎的历史，就是一部祝福咒诅史。所以耶稣他的这一个被挂在木头上这件事儿，显明了这地是受了极大的咒诅，因为他们再一次的背叛了上帝，对吧？但是他在三天后的复活又显明他将对这全地的咒诅变为了对他选民的祝福，这祝福向咒诅的堕落被耶稣的挂在木头上又三天复活逆转成了从咒诅向祝福。所以我们才说信他的人就免掉了这个咒诅而得着了祝福，不信的人祝福跟你无关，而那个亘古以来的咒诅仍然在你身上，若不悔改这个咒诅就一定会越来越重，后果一定越来越可怕。所以你现在应该明白了，接连不断的一些天灾人祸都是从咒诅而来的。简单的说，这个尸体不能下葬，骨灰不能入殓，512的骨灰还没有清点完毕，还没有完全入殓，对吧？现在这个新冠19、新冠20这些个骨灰又再次出现了。圣经讲出埃及记的时候，那十灾大致是在一年内完成的，对吧？共同的模式就是上帝击打，法老刚硬嘛，上帝击打他，软了，悔改了，是吧？谦卑了，于是上帝收回这灾，缓和了。结果恩典一临到一缓和，他就又刚硬了，刚硬了再击打，对吧？是不是一直这样循环呢？最让人可怕的一点其实就是每一次恩典降下的时候恰恰是他再次心硬的时候，每一次恩典临到人的时候恰恰是罪人最容易放纵，最容易心再次硬起来的时候，直到迎来更重的打击，对吧？所以这样十次就显明了法老和他的百姓是何等的罪无可恕。这是一年内发生的，然而也有些地方在千百年内发生了百灾千灾，道理是一样的，对吧？而每一次上帝赐下的缓和期一样成为了那些罪人心硬的一个时代，他会觉得成了盛世，成了休养生息， 明明是上帝给你的缓和期，对吧？他们把功劳归给自己，把灾难通通遗忘。所以我们可以说，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所代表的那种咒诅一直都在，没有解除过。这是今天整个所有事情的大背景。我们没有悔改，没有信靠，即便是我们这些自称是悔改信靠了的人，也常常的活不出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的。咱们这儿这种红母牛太少了，可能红牛太多了，都是提神壮胆的东西太多了，对吧？江小燕这样的姊妹太少了，江姐太多了。我们很容易愤怒，但我们很少是易怒，我们只是容易生气，那个易怒不是上帝的公义之怒。我们的牺牲太少了，我们的消费太多，对吧？同样，我们的可畏的后生可畏太少了，后浪太多了，对吧？所以我们不愿意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等于中国那句古诗叫做自挂东南枝，一样被挂在木头上了。你的肉身若不愿意，整个罪身若不愿意与主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就会被钉在那更古老的那个咒诅的木头上。如果你愿意与他同定死，你就可以与他同活。这就是我们这律法这福音共同的含义，毫无冲突，是吧？完美的丝丝入扣的配合。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愿我们的心，我们整个的人真的是被钉在那十字架上，而不是那耻辱柱上。我们整个的人是能够跟主耶稣一同的复活的，复活之后的标记就是他不会被人间的一时一世的这种恐吓，这种黑暗的势力吓倒，他去做那上帝喜悦的事。因为就像那个江小燕姊妹所说的，上帝造我们本是让我们行一切的善事。什么叫善事？就是律法说的那些事儿，那就叫善事，都人人都当去行，众人都不敢的时候你就要去做，即便为此付上代价。但是神有特别奇妙的保守。你说那个江小燕姊妹是耽误了后来评职称了，耽误找工作了，可能也耽误结婚了，一辈子没结婚。但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思考，在当时敢给国务院管事的那个写信，而且被找到了，被审讯，居然还不坐监狱的，是不是也是神迹？你写的这有什么可说吗？你不是公然攻击咱们的这个政策吗？对吧？他也被很奇妙的保守。这就是基督徒的使命，你要单单的注视的是上帝，你要不要忘记我们的福音。可是福音也不是说只有一种方式，它有很多的方式可以传出去。所以我们共同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也同样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上帝的国的一个投影和缩影。我们也要记得这大地的咒诅仍在，我们要切切的祷告上帝能够因着他的怜悯，将这咒诅至少从某些人某一些地方开始渐渐的解除。因为他赐给人为业的这地这国是不容被玷污的，他是要我们去遵行他的旨意的。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